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13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12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华盛顿白人至上主义者上街集会，警方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封口费门艳星律师努力不让特朗普2020连任。中国 P2P 雷暴潮引发民怨，官方宣布拟定十项对应措施。研究人权，德国留学生被迫离开中国。山大退休教授孙文广失踪近两周，百名校友署公开信关注。安倍对连任执政表积极态度，自卫队入线望交下届国会审议。罗马尼亚首都万人反腐大抗议进入第三夜，叙利亚一武器库爆炸，至少39名平民死亡，含12名儿童。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华盛顿白人至上主义者上街集会，警方严阵以待，如临大敌。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周日迎来了极右翼团体宣扬白人民族主义的团结右翼运动集会及数个反对团体集会的同时进行，为了防止在一年前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双方之间对抗骚乱酿成流血的悲剧重演，华盛顿警方在当天出动了大量警力严阵以待。团结右翼集会是由白人民族主义者在2017年8月11日至12日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因当地政府希望拆除美国内战南方将领罗伯特·里塑像的计划所引发的抗议示威。这一强调白人历史、同情蓄奴制南部政府的集会得到了美国多个极右翼团体及种族主义分子的响应。一年前，团结右翼支持者与反对者发生对抗，并最终导致在去年12日双方的游行中，一辆被极右翼分子驾驶的汽车撞入反对者人群，并造成游行队伍中一名女子死亡的悲剧。在夏洛斯维尔惨案发生事件一周年到来之际，多个白人团体则选择在位于白宫北侧的反战公园拉法耶特广场举行团结右翼二活动，预计参加人数约为400人，包括民族主义者、新纳粹和三开党。为了显现对这些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反对，多个美国民权团体包括反种族主义团体立即行动阻止战争即终止种族歧视联盟也将在同一广场上举行集会活动，参加人数预计是团结右翼2至3倍。为了减少两派人员之间的直接接触，华盛顿特区和国家公园管理局警方在双方活动区域架起围栏并封闭道路。原本就处于重兵把守的白宫又在北护栏前设立了一道新的钢铁护栏，以防意外发生。此外，当天还有近40个反种族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团体将在华盛顿特区内举行集会，当局以高治安等级禁止任何人持枪接近集会地点。而在周六晚，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发推明确谴责了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说美国人有幸福生活在一个保护自由、言论自由和多元意见的国家，在我们伟大的国家不容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封口费艳星律师努力不让特朗普2020连任。曾代表美国艳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控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律师迈克尔·阿夫纳提在周日上节目采访时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把特朗普送上法庭受审，并重申其有意愿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过去几个月中，关注美国政治的变化的人们都还记得，有着风暴女称号被指在2006年与特朗普曾有过婚外情的艳星丹尼尔斯聘请了一名多次公开批评特朗普的律师，他就是现年47岁的阿夫纳提。他在近期作为丹尼尔斯的全权律师，代表后者将特朗普告上法庭，要求双方解除被认为是用来封口的保密协议。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一直以来通过司法专业对特朗普极其亲信，在处理封口门的一些举措加以批评，期待周四的一档电视采访中更是表示，我正在考虑未来竞选美国总统。为了让自己的发言变得更有说服力，阿夫纳提不但表示将要去爱荷华州听取选民意见，他还在当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采访时扬言道，我将把特朗普送上法庭受审。他说，而大家唯一应该关心的是届时会有多少陪审团成员出席。他并在周五于爱荷华州的一个晚宴上向那里的民主党人重申了其作为特朗普对手的可决心和可信心。阿夫纳提在当晚发言中还借用了前总统奥巴马妻子米歇尔的名言，称在政治斗争中应看人下菜碟。 中国 P2P 暴雷潮引发民怨，官方宣布拟定十项对应措施。近年来在中国国内高速发展的 P2P 理财服务，又称对点网络借贷，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却被多家企业暴雷，老板卷资逃跑的负面消息环绕，造成将积蓄投入这些自称是高回报平台可以网络投资产品的众多普通民众血本无归。他们中大量所谓金融难民希望赴京上访维权的行动也遭到了当局的阻挠。面对这一现状，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周日报道称，国家的相关部门已经提出了十大举措以应对网贷风险。 P2P 理财在理论上是个人对个人，以公司作为中介机构，通过网络平台把一多余有闲钱或者希望投资的借款方与需要资金的贷款方所连接起来的金融服务。从事这一业务的公司主要将获得款项的对象定位在中小借款借贷者的渠道，通常一些 P2P 平台会将投资者收益宣称在 10% 左右，有的甚至鼓吹其能帮助投资者收到超过 40% 的回报率。由于行业的监管不力，再加上很多从事 P2P 业务的公司大打金融创新旗号，花费大量资金聘请社会名流甚至是政府官员出面站台，很多抵挡不住宣传攻势希望能高回报低风险的民众则选择将资金投入在这一领域。随着 P2P 行业暴雷潮在近期的激化，众多遇到无法提现、警方对平台展开调查或公司人员跑路的受害者们，通过社交媒体联系并计划组织前往北京的银监会等机构前进行维权，但他们的上访诉求则遭到了来自北京和地方官方的安保力量阻止。面对这一情况，新华社则当天发出了官方回应，报道称在过去八天内，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两次牵头部署，分析当前网贷风险形势及前期应对工作情况，研究拟定下一步风险应对举措，均在周末发出重磅消息。文章表示，做好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已被认定为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战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压实网贷机构及其股东负责任，开展网贷机构合规检查，严禁新增网贷机构，指导网贷机构通过兼并重组、资产变现、便与金融机构合作等多项市场化手段缓解舒缓流动性风险等十项均在应对网贷风险举措之列。在谈到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相关举措时，此次的十条举措中有三条与之相关，他们分别是要畅通出借人投诉维权渠道，加强金融基础知识普及工作及引导出借人依法理性维权。研究人权，德国留学生被迫离开中国。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据南德意志报报道，清华大学德国留学生穆达伟因研究中国人权状况遭北京当局拒延签证，穆达伟不得不于周日即8月12日离开中国。24岁的穆达伟向德新社证实说，北京当局取消了他的学生签证，限令他在10天内离境，理由是他从事与学习签证不符的活动。穆达伟认为，真正的拒签原因与他跟踪调查维权律师及其家属被打压事件有关。穆达伟已于8月12日早上从北京起飞离境，他对中国感到失望。3年前，中国司法当局对维权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活跃人士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压行动。迄今为止，共有300多人被捕，其中大多数人获判缓刑，也有人被判处长期监禁。穆达伟拍摄并访谈了多名律师或家属，其中包括被捕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穆达伟说，他在对维权律师事件进行新闻调查期间，曾遭到警方拘押和讯问。外国记者在中国工作有许多规定，他们必须有记者签证和工作许可才允许报道。在清华大学读新闻学硕士的穆达伟没有作为记者进行登记，但他选修与人权有关的新闻课题得到教授的同意。这之后，清华大学才表示对此有顾虑。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山大退休教授孙文广失踪近两周，百余名校友属公开性关注。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8月1日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节目时遭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就这一事件，上百名山大校友在近日联署了一封致山大校方的公开信，要求对这名84岁老人的下落及身体健康和人身自由情况加以关注，敦促有关方面公布其下落，妥善处理，并保证此类事件在山东大学不再发生。今年3月被山东大学停发教授退休金，退休待遇连降五级的孙文广，在8月1日与家中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连线时，被疑似警方的人员在门口多次干扰，并最终被迫中断采访，遭警察带走。当天孙文广接受采访的主题是中国政府在海外的援助和投资项目。此前他曾发表公开信，对当局在对外援助贷款投资上大肆撒钱提出质疑，并建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把钱更多花在国内事务当中。安倍对连任执政表积极态度，自卫队入宪望交下届国会审议。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日本国会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将在今年9月20日举行，届时将是自民党在过去6年来的首次总裁选战。面对党内多名重量级人物挑战的安倍晋三，在周日与山口县下关市一场集会上提到了有关将自卫队明载于宪法第9条的修宪提议时表示，自民党会加速处理，以便提交下届国会审议。他在周六出席在家乡山口县举行的该党集会时，向支持者们做出了6年前参选时的志向毫未改变的表态。他还宣称，对实现把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的计划承担着重大责任。12日他并前往了父亲安倍晋太郎的墓地扫墓。他在接受采访时就参选总裁表示，将自问是否有足以支撑志向的精力和体力做出最终判断。作为常州出身的政治家，希望做出正确判断，并与大家共同努力。随后安倍在参与下关市举办的纪念活动时再次重申修宪的计划。他还强调，无论在稍后谁赢得自民党总裁，都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罗马尼亚首都万人反腐大示威进入第三夜。8月10号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反贪腐抗议示威在周日进入了第三个夜晚。抗议民众要求对县政府对腐败现象负责并下台辞职。当地警察在与现场民众超过3日的对抗中，现已抓捕了65人，双方之间有至少450人在冲突中受伤。人们在过去3天的抗议活动中，在政府的大楼前高喊着诸如下台小偷等口号，广场周围的建筑上还挂有拒绝暴力的标语。警方指责周五在首都的集会变为暴力骚乱，抗议者向他们投掷玻璃瓶和沥青，其则使用水炮和催泪瓦斯等驱赶人群。截至目前为止，双方间已经有超过450人受伤，其中包括30名警察。罗马尼亚中右派反对党对警方的表现提出批评，但后者则否认对游行者有着过度暴力执法的行为。数据显示，在这一人口不到2000万的国家中，有400万左右的罗马尼亚人在过去的15年中选择背井离乡到其他国家生活。同样，罗马尼亚也是欧盟中最受贫穷困扰的一个国家，其年月薪则在500欧元左右。叙利亚以武器库爆炸，至少39名平民死亡，含12名儿童。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在周日表示，由以反政府伊斯兰武装所控制的西北部城镇塞尔麦达的一间军火库在当天发生爆炸，至少造成39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12名儿童。身处当地的法新社记者在调查后证实，这个暂不明原因的爆炸导致城镇中的两栋楼发生坍塌。但爆炸发生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普省的塞尔维麦达，事发后当地的救援人员已经开始动用推土机等工具，试图将倒塌建筑的残骸移去，以帮助更多被埋在废墟下的居民。总部设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拉赫曼向记者介绍称，最早爆炸所导致的死亡人数12人已因救援行动的不断前进而有所上升。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方华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据伊朗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呼吁采取迅速和公正的法律行动，反对针对伊朗的经济战争。此前，伊朗司法当局负责人阿姆利致函哈梅内伊，称敌人对伊朗人民发动了经济战争，请求允许在法律框架内通过果断迅速的行动予以回应。对此，哈梅内伊在当天作出回复，称我同意这个建议，目的是迅速和公平地惩罚经济腐败官员。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表示，在美国重新实施制裁之后，近期将不会与美国举行会晤。扎里夫表示，当前也没有计划于下月在纽约联大期间与美国官员举行会谈。据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都将赴会。扎里夫表示，关于特朗普最近的谈判提议，伊朗官方立场已经由总统和外交部宣布。他抨击说，美国人并不诚实，他们制裁上瘾，已经不允许进行任何谈判。据报道，在媒体多次猜测经济压力会迫使伊朗领导人与华盛顿重返谈判桌后，此次表态被看作是伊朗迄今为止最明确拒绝谈判的表态。美国从8月7日凌晨起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制裁，第一阶段的制裁涉及金融、金属、矿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11月5日将出台更加严厉的行动，包括试图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并对伊朗船只实施制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7日在推特上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措施，而且在11月还会升级。任何人只要和伊朗做生意，就不能和美国做生意。我要求世界和平，绝不妥协。美国5月宣布对伊朗制裁之后，已经有大约100多家国际公司撤出伊朗市场，有的是因为要和美国做生意，有的是因为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由于受到美方制裁威胁的影响，伊朗货币里亚尔自今年4月以来已经贬值了近 50%。 虽然伊朗经济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制裁不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影响，美国的制裁无疑将使伊朗国内问题雪上加霜。伊朗方面放出话说，如果伊朗的原油出口遭封杀，伊朗可能会封锁霍尔姆兹海峡，阻断全球原油运输的主要通道。伊朗今年首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射了短程弹道导弹，以显示其有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报复美国的制裁行动。对于伊朗进行弹道导弹的测试，美国官员表示，这是伊朗针对美国重启制裁措施向华盛顿传递的信号。不过，美方并没有表示导弹测试存在危险。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说，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卡马万迪宣布，从俄罗斯运回第二批浓缩至 20% 的伊朗铀，并称第二批将很快运回伊朗。卡马万迪称，我们签署核协议的时候，伊朗停止生产浓度 20% 的燃料，并将其剩余部分分十批运送到俄罗斯保管。伊朗约七个月前收到了第一批，第二批将很快运回伊朗。这些批次中的任何一批都可以使用一年，所以我们拥有为德黑兰研究性核反应堆至少够用7到8年的 20% 的浓度燃料。他补充说，伊朗同意停止生产浓缩铀的条件是将由外国确保伊朗的核燃料。他指出，如果核协议仍有效的话，其他方应售给我们燃料，但如果协议破裂，我们独立生产浓度至 20% 的燃料保障将不会存在。另据伊朗石油部通讯社星期六报道说，一位伊朗高层石油官员称，与法国石油道达尔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一项天然气开发合同并未改变。而在此前几个小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该官员的话说，中石油已经接手道达尔在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项目中的权益。报道援引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投资负责人穆斯塔法韦的话说，开发该项目的财团成员所扮演的角色与合同条款一致，而这些条款还没有正式的变化。道达尔在2017年签署一项合同，开发南帕尔斯天然气油田，初始投资为10亿美元，这是自2016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来，来自西方国家的首笔大规模能源投资。但道达尔曾经表示，除非能够获得美国制裁的豁免，否则会退出该项目。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在6月就表示，如果道达尔撤出，中石油可能会接手。道达尔并未表明如果退出将如何处置他所持有的 50.1% 的权益。该公司将在11月4日前逐步退出伊朗业务。中石油未立即就伊朗通讯社的报道置评，中石油持有该项目 30% 的权益。中国外交部方面则称，中国和伊朗在不违反各自国际义务的前提下保持着正常的交往与合作，这合情合理合法，无可非议。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8月12号星期天的法国主要纸媒当中，世界报头版头条关注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宣布的将开设美国第15支军队及太空卫队的消息，配以中国宣布成功试射了美国无法拦截的超高音速飞行器星空2号的报道，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俄罗斯已经掌握了比音速高20倍的绝对武器的报道，标题名为新一轮世界军备竞赛。该篇文章开篇回顾到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开启了战略防卫计划，旨在部署数十个卫星准备空中打击苏联的导弹，不让其落入美国国境。美国之后让苏联跪下了，35年后的今天，特朗普要建设一支太空卫队，这让美国重返征服的道路要用美国的绝对优势碾压正在变强大的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在月球争夺大战当中获胜，以他的四艘太空飞船主导着太空，如今美国却甚至不能将一个人送上轨道，不但如此，还需要依靠俄罗斯的服务来抵达国际空间站。美国人担心他们的军用和民用卫星将会受到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或者成为朝鲜以及伊朗黑客的受害者。太空成为了美国在军事工业当中的薄弱一环。当艾森豪威尔在上世纪50年代为军备竞赛揭幕之时，他启动了两个项目，第一个是民用，也就是现如今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被全世界人所知晓，第二个则是军用，更加低调，目前由美国空军进行主要的掌控。但是彭博社曾经在一篇社评当中猜测，该系统已经到了风烛残念的地步，因为太过分散而无法集中购买现代化的材料，更加无法让美国进行太空发射的活动。文章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在美国空军当中对太空这一部分领域进行自动化管理，但是这个草案在2017年被五角大楼和政府否决掉了。文章随后分析到，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二人要在现在提出重新征服太空这一个话题。根据二人的声明，美国将要在2020年前后建造美国第6支军队，主打太空领域，将得到美国海陆空三军的加持。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原话如下，多年以来，从俄罗斯到中国，从伊朗到朝鲜，很多国家都已经建造了目的在于阻截、毁坏或者给美国卫星施加障眼法的军事武器，通过从地球发射的电子攻击打击美国的航行用卫星和通讯卫星。最近美国的对手们甚至开始研究直接在太空当中使用战争新型武器。彭斯这里尤其提到了中国在2007年通过一枚导弹摧毁了美国的一枚卫星，而俄罗斯则对机载雷射系统进行研究，可以用来干扰美国的卫星。美国指责中俄两国花大力气和大价钱投入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其中某些产品可以达到每秒钟8公里的速度，美国的导弹雷达将无法探测到这种产品。特朗普在今年6月份就已经定下了目标，为了捍卫美国，不能只满足于美国目前阶段在太空的表现，美国需要的是主导太空。但是这一目标现在还没有明确的预算，而且需要通过美国议会。俄罗斯外交部对此回应到，太空军事化这种事情很有可能产生不亚于核军备竞赛的负面效果，而且在太空当中部署武器将对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不利。俄罗斯还提醒美国，莫斯科和北京曾经共同提出要签署一份禁止太空部署武器的协议文书。此外，农业化学产品巨头孟山都日前被美国加利福尼亚高级法院陪审团裁定，该公司需向长期使用孟山都旗下除草剂 Roundup 的一名身患绝症的美国前学校管理员支付 2.89 亿美元的罚款，外加3900万美元的补偿。但是孟山都公司表示将会上诉，这引发了法国媒体的强烈关注。世界报以头版大幅刊登这名 前学校管理员的侧脸照片配以深色的背景，人物表情凝重，并在地球版面一整版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本月初从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传出消息称，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敲定了南海行为准则的文本草案，然而南海局势却并未就此而趋于平静。美国军机前天飞越南海执行任务时遭到中国空军驱离，美国方面随即宣称飞越南海是合法行为，并将持续派遣飞机或船舰赴国际海空领域执行巡航。中国海事局则在同一时期内宣布举行重大军事演习，并在东海地区划出禁航区域。泰国评论称，南海局势在中美大国的霸权挑战之间难以平静。泰国通讯社报道，近期南海局势并不平静，继中国与东盟国家宣布南海行为准则取得重大进展后，一架巡视南海的美国军机日前遭到中国空军驱逐。中美双方事后各执一词，各自表明对南海地区海空安全控制的决心。中国海事局还宣布本月10到13号期间封锁中国东海部分海域，以便举行具有海空威慑力的重大军事演习。今年以来，中美军机和船舰在南海地区多次发生类似冲突。泰邮报本周社论文章刊登了两张来自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卫星航拍图片，通过对比显示南海岛礁自2012年以来经中国扩建后所发生的变化。文章指出，中国方面声称相关建筑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则称其为军事化建设，原因是岛上拥有具有战略意义的军用机场，并非民用建筑。北京方面反驳称，南海岛礁建筑是为了便于国际导航和从事海上灾难救援而设。南海是一个涉及多个东南亚国家深锁领土主权的纠纷地带，多次指责被中国侵犯主权的越南、菲律宾等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独占南海抱有前所未有的担忧。中国方面凭据历史依据声称对南海地区拥有全部主权，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包括台湾并不认同中国提出的主张，因而提出遵循另一套比较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当代国际海洋法规。中非两国的南海纠纷一度闹上了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庭，最终仲裁结果对菲律宾有利，而中国则拒绝接受。后期菲律宾总统一人杜特尔特上台后着手改善中非关系，针对具有重要意义的美菲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使美菲军事合作从亲密无间变成了相对保持安全距离。美国对南海地区的影响力由此相对减弱，中非两国南海冲突则随着两国共同开发南海资源达成共识而相对有所降温。如今站在南海领土争端最前沿挑战中国的是越南，越南和美国这一对上个世纪的宿敌，如今双边关系迅速升温并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越美在遏制中国扩张海上影响力上抱有一致的共识。马来西亚作为跟中国存在南海领土纠纷但相互之间很少公开挑衅的国家，始终在实质占有周边岛礁上获得经济利益。今年5月新任总统马哈迪上台后两度造访日本，预计今年8月下旬访问中国，届时双方领导人对南海问题的认知与态度必将是中马双边关系的一大看点。美国始终以提倡维护国际海空领域的航行自由保持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北京方面批评美国插手南海地区事务的做法。而面对中美南海争端这种复杂的现状，无疑是给其他的东盟成员国出了一道令人头疼的选择题。不过出于各自的历史背景和地缘关系，东盟各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俨然成为了影响这个地区机制运作的一道裂痕。不过就总体上而言，为了防止中国在地区内独自称大，东南亚国家明里暗里都希望保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方面对于拥有全球海航货运量 40%的马六甲海峡，更不可能轻言减弱其控制力。该社论还针对今年八月初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宣布的南海行为准则之文本草案进一步分析指出，虽然这算是自2002年磋商16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但仍旧只能算是一个达成共识的框架，并不具备真正解决南海纠纷问题的实质性控制力。由此可见，相关各方深刻意识到南海问题的敏感性，因而仍然在给未来继续磋商留有余地和空间。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华盛顿白人至上主义者上街集会，警方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封口费门艳星律师努力不让特朗普2020年连任，中国 P2P 暴雷潮引发民怨，官方宣布拟定10项对应措施，研究人权德国留学生被迫离开中国，山大退休教授孙文广失踪近2周，百名余名校友属公开信关注，安倍对连任执政表积极态度，自卫队入线有望交下届国会审议，罗马尼亚首都万人反腐大抗议进入第三夜，叙利亚一武器库爆炸，至少39名平民死亡，含12名儿童。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双方的对峙状态从贸易领域延伸至军事，甚至是人权领域。在明镜编辑部第297的节目内容当中，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西秋牧师以他日前参加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观察，作为特朗普将三面出击中国的论述。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0期《外参》杂志当中。刘欣女士，你好。
我跟你好。
刘欣，近来傅西秋牧师主张华府将在中美对峙中采取更进一步的动作，特别是会针对中国人权恶化的情况有所应对，请问这番论述有什么根据呢？
根据傅牧师的说法，他在日前曾经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邀出席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美国副总统彭斯跟蓬佩奥亲自宣布，今年要对中国、伊朗以及缅甸这三个国家，依据20年前通过原名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那么现在改名为《弗兰克·沃尔夫宗教自由法案》的这一项法案呢，第一次实施制裁行动。如果中国在总体的人权、宗教自由跟法治水平上没有根本的改善的话，傅牧师相信华府将会进一步的采取行动。
美国政府的这一番表态跟特朗普总统之前表示欣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独裁作风以及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举动背道而驰，为什么特朗普的态度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呢？
傅牧师认为特朗普个人执政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不可预测性，但在面对中国的习近平、俄罗斯的普京还是朝鲜的金正恩等这些美国传统意义上的对手时，特朗普虽然拍拍肩膀表面交好，试图跟他们建立个人性的外交关系，但是身为美国总统，他还是有底线、有原则的。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17年4月中特朗普一面跟习近平在海湖庄园共度晚餐，却又同时联合英法向叙利亚发动轰炸一事可以看出来。那么不止中共，其实很多西方主流媒体也对特朗普有很大的误判，这位美国总统其实是一位有原则的实用主义者。
从贸易战到军事对峙，这次美国又在强调宗教自由的国际会议上剑指中国，这是不是拐着弯对北京的一次围剿行动呢？
傅牧师认为宗教自由在美国的文化地位举足轻重，不会因为政权的更迭而有所改变，自然也不会是突然冒出来专门对付中国的武器。 那么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宗教的迫害有增无减，特别是对新疆哈萨克人、维族人等大规模放逐到跟集中营无异的学习营，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迫害可以说是达到了文革以来最恶劣的水平。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确实无法无动于衷。
如果真要对中国进行制裁，美国握有的是否就是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跟马格尼兹尼法案这两个杀手锏呢？
根据法学博士陈小平的分析，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制裁内容属于总统行动的范畴，从谴责、推迟到取消两国的科学文化交流、国事访问、经济跟安全援助，到武器出口管制等共15项行动，那么主要是针对政府来进行制裁。另一方面，马格尼茨基法案针对的则是个人，具体手段是实施旅行跟财务限制。傅牧师表示，在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当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名字被提了出来，制裁官员的级别达到了中共政治局委员的一个新层级，而从政府跟个人两方面来下重手，美国这两个杀手锏将会更具威慑性的来遏制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美国行政当局下重手，国会是否会跟进呢？
傅牧师认为，美国国会直接反映了民意，一般都会走在行政单位的前面。那么实际上，美国国会也专门开了一个特别的听证会，来讨论中国少数民族宗教迫害的议题。那么，所以傅牧师相信，国会将会推出更多更全面的法案，做得会比特朗普总统还要来得强势。
好的，那就谢谢刘欣。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安娟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第85期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卢梭的人民主权说曾遭到龚斯当的批评，但托克维尔却仔细考察了这个原则在美国的命运，考察它是如何运用于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龚斯当和基佐等人看到了人民主权原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推向极端，引起社会混乱和专制权力膨胀，但是托克维尔却清醒地知道民主社会一定要立基于人民主权之上。他对美国民主的考察使他相信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六，人民主权原则何以能在美国实现。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来源之一，但后来却遭到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激烈批评，那托克维尔是什么态度呢？
应该说呢，龚斯当和基佐、克拉尔这些所谓信条派知识分子指出的问题呢是正确的。他们看到了罗伯斯皮尔、马拉这些极端派借助平等、美德、公义这些口号聚起了底层民众，实行恐怖统治，几乎是法国社会分崩离析。所以他们对人民主权的提法确实心存恐惧，因为那个时候的法国社会呢，有一段时间完全变成了暴民政治。阿克顿勋爵在他的《自由史论》中说，当时的法国社会由于社会契约论所造成的错误而分崩离析，重归于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权利做他所能做的事，到了富人为穷人让路的时候了。由于这种平等的理论，自由熄灭于血泊之中。 托克维尔一方面看到这些问题，但另一方面呢，他又相信法国未来的建设只能在身份平等的框架中进行。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托克维尔理性地相信民主潮流将不可阻挡的到来，而且他深信民主社会只能是人民主权的社会。他对卢梭的思想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从历史的角度，从更广阔更深入的角度来思考，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可以说他去美国是带着问题去的，他选择美国做样板也是极有见地的，因为他对英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做过深入的考察。1833年8月他再访英国，脑子里呢带的是考察美国之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最后的结论是，法国不可能走英国政治的老路，因为英国的贵族早已经民主化了，而法国的贵族阶层在大革命中已经被打得粉碎，不可能成为推动法国政治化的力量。作为贵族的托克维尔，一方面对贵族的消亡颇为伤怀，一方面却理性地为民主制度大唱赞歌。所以托克维尔的研究专家基皮梅尔说，他从未为某个阶级服务，他总是坚守人类灵魂的神圣尊严。
可见大思想家能跳出自己的社会阶层，从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中探求真理。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尽管人民主权它不是个贵族的诉求，但是托克维尔却正面地评价它。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分析人民主权在美国的实现。首先，他明确宣布，要想讨论美国的政治制度，总得从人民主权学说开始。他接着说，在美国，人民主权原则绝不像在某些国家那样隐而不显或毫无成效，而是被民情所承认，被法律所公布，它可以自由传播而不受阻碍地达到最终目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使人们随意而公正地评价人民主权原则，研究人民主权原则在社会事务多方面的应用，并指出好处和危险，那么这个国家当然只能是美国。这个宣誓呢是极为重要的，它揭示了美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实质，也就是说它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托克维尔在书中反复强调，人民主权原则一开始就是美洲的大多数英国殖民地的基本原则。具体的说，也就是美国立国之初，甚至在初建殖民地时，反映人民主权思想的一些法律和政权组织形式已然确立，仿佛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听友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在介绍伯丹的主权学说的时候呢，曾经说过，伯丹的主权者是君主，他的主权来源是神授。而英国的大哲霍布斯呢，他认为主权的来源是自然状态下的人，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求得自己的生存，而把自己的权力让渡给某一个至高的统治者。
你在介绍卢梭的时候曾经专门讲过他的人民主权思想。
对的，卢梭人民主权说的关键呢是公义。他认为公义是主权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中的主权者。我们可以看出来，托克维尔他心目中的人民主权就是卢梭所阐明的人民主权。但是呢，他没有去反驳龚斯当对卢梭的批评，因为他也亲眼看到了人民主权说的滥用在法国大革命中引起的恐怖后果。他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直接实地观察这个人民主权的美好理想是不是可以实现，如何实现。他所看到的事实是，作为现代宪法基础的一些普遍原则已在英格兰的法律上得到全部承认，并被定于法律的条款之内。那么这些原则是人民参与公务、自由投票、 决定税负，为行政官员规定责任，个人自由，陪审团参加审判，所有这些都未经讨论而在事实上确定下来。也就是说，体现人民主权的各项具体措施在美国仿佛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由殖民地的人民自下而上地确定下来，付诸实现。
为什么在美国会有这种可能呢？
在托克维尔看来，是由两大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到美国殖民地来的人呢，都是赤手空拳来打天下的，所以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人格平等。其二，来到殖民地的人大部分是清教徒，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追求就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洁净社会，这样在确定选举资格时就没有在欧洲推行选举时那么多的限制，他的选举权是广泛的，而且迅速扩大，使大多数人具有对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的发言权与决定权。这一点极为重要啊。托克维尔总结道，在美国，社会是由自己管理，并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权利都归社会所有，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产生到处去寻找权利的想法。人民以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工作，以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我们从他的这些话中呢，可以清楚地听到林肯最有名的话，就是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5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六，人民主权原则何以能在美国实现。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黎乌巴伊》。
Parlez-vous Paris ?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et là,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Dans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surtout en Amérique latine, on a des supports technologiques beaucoup plus avancés.Par exemple, je ne suis jamais allé dans la poste à Santiago, parce qu'on n'en a pas besoin. On fait tout par mail.
今天我同智利留学生 Louis 来到巴黎七区一家邮局。 Louis 认为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法国邮局显得有点落伍了。
Je peux aussi chercher le recommandé de la dame?C'est le recommandé de la dame qui est là-bas.
Eric 是邮局的工作人员，他将给我们介绍几项邮政新业务。
Au niveau de l'envoi même des courriers, qu'est-ce qui a changé?
Avant, effectivement, les gens ils arrivaient avec leur enveloppe ou avec leur paquet, qu'ils affranchissaient avec des timbres, et c'était parti. Maintenant, aujourd'hui, on peut toujours faire comme ça, venir avec son paquet et l'affranchir soi-même.Ou alors, on peut venir acheter aussi des paquets qui sont déjà faits par la poste.
OK.
现在邮局出售邮资封 des enveloppes prépayées, 也就是含邮票的信封。
Il y a donc aussi différents services. Plus c'est rapide, plus ça sera cher.
OK.
Voilà.
信件价格根据传递速度而定，速度越快，价格越高。Plus c'est rapide, plus c'est cher. 8000
francs. C'est ça. Donc il vous faut une preuve juridique, c'est pour ça que vous l'envoyez en recommandé, monsieur?
D'accord.
C'est pas le plan?
Non.
D'accord. Et vous souhaitez un accusé de réception?
C'est ce que j'ai indiqué.
这位员工正在向这位老先生解释如何使用自动邮票出售机 un automat d'achat de timbre.
Alors, y a-t-il de la valeur dans votre enveloppe?
如果邮件内有贵重的东西, de valeur, 就得买保险了。
Alors, accusé de réception, voilà, ça vous fait 4,46€. Est-ce qu'il vous faut autre chose, monsieur?
4,46€.
S'il vous plaît.
Alors, est-ce que vous pourriez nous expliquer comment ça se fait pour envoyer une lettre recommandée?
Oui, bien sûr. Venez.
好吧, 轮到咱们试试这个机器了。
Donc en fait, il y a deux styles de formulaires. Les formulaires qui sont sur les machines, hein, c'est pour envoyer des recommandés en France.
Ok.
Et quand on veut envoyer un recommandé à l'étranger, ça va être celui-ci.
Pour l'étranger plutôt.
Donc on pose son enveloppe sur la balance. Donc on touche l'écran. On lui dit qu'on va envoyer un courrier dans le monde. Donc là, on va taper le pays.
Ok. On va mettre le Chili, par exemple.
Voilà, donc on valide.
Louis 想往智利寄一封挂号信, une lettre recommandée. 他需要填写两份表格, formulaire, 一份针对法国, 一份针对智利.
Donc ensuite, il nous demande justement si c'est une lettre ordinaire ou une lettre recommandée.
Pourquoi la lettre ordinaire s'appelle prioritaire?
Autant pour la France, il y a la lettre économique, distribution en 4 jours, la lettre verte, distribution en 2 jours, et la lettre prioritaire, distribution en 1 journée. Et autant pour l'étranger,
il n'y a que ça.
Il n'y a que ça, le prendront l'avion.
Okay. Voilà.
寄到国外的信件有两种规格, 平邮, ordinaire, 和挂号, recommandé. 国内邮寄分经济邮件, la lettre économique, 4天内寄到, 绿色邮件, la lettre verte, 2天内寄到, 或优先邮件 la lettre prioritaire 当天寄到.
Donc après, donc vous avez choisi la lettre recommandée. Donc après, là, il va vous demander le taux d'indemnisation. Donc là, pour l'étranger, il va y avoir donc deux niveaux.
Ok.
邮政保险分两类，根据信件价值而定.
Donc après, avec un avis de réception, donc si on va avoir une signature en retour ou pas. Voilà, et là, il annonce le tarif.
收到挂号信后无需回执, un accusé de réception, 但收件人得签字为证.
Si on a besoin de rien d'autre, on valide notre commande et il ne reste plus qu'à payer.
Mm-hmm. Oui, ça, c'est clair.
现在我们只需要往自动售票机里塞钱就大功告成了.
Je vous remercie.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ne journée.
Alors, Louis, tu penses que tous les services qu'on nous a montrés vont disparaître?
La plupart, je pense, oui. Les colis, peut-être, non, parce qu'il faut les envoyer. Mais je ne vois pas qu'on a besoin d'un grand magasin pour envoyer un petit colis. Je vois que ça va un peu changer.
Louis 坚持认为邮局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或者只有少量做包裹投递业务的邮局还有幸存的可能.
Merci beaucoup, ça a été très sympa.
Au revoir.
À bientôt, au revoir.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华盛顿白人至上主义者上街集会，警方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封口费门，燕新律师努力不让特朗普2020年连任。中国 P2P 暴雷潮引发民怨，官方宣布拟定10项对应措施。研究人权德国留学生被迫离开中国。山大退休教授孙文广失踪近两周，百余名校友署公开信关注。安倍对连任执政表积极态度，自卫队入线，望交下届国会审议。罗马尼亚首都 万人反腐大抗议进入第三夜，叙利亚义务奇库爆炸，至少39名平民死亡，含12名儿童。 听众朋友们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安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Le Mille Matins de Magicien》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Alban Paradox et Brigitte Fontaine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À travers le voile de toutes les allégories erratiques et mystiques des anciens dogmes, à travers les épreuves bizarres de toutes les initiations, sous le sceau de toutes les écritures sacrées, dans les ruines de Ninive ou de Thèbes, sur les pierres rongées des anciens temples, dans les emblèmes de nos vieux livres d'alchimie,dans les cérémonies de réception pratiquées par toute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on retrouve les traces d'une doctrine partout la même et partout soigneusement cachée. Cette philosophie occulte cachait les principes de toutes les sciences et de tous l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dans les calculs audacieux de Pythagore. Elle semble avoir été la nourrice ou la marraineDe toutes les religions, le levier secret de toutes les forces intellectuelles, la clé de toutes les obscurités divines et la reine absolue de la société dans les âges où elle était réservée à l'éducation des rois.
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ure 和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7号卫星收听法广2次中文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是：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至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